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陶丽敏越来越觉得学习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我们很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个能力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的。那如果今天有一个陌生人走到你的教会当中，就说他是神拣选的仆人，哇，他心中充满了神的感动，有来自圣灵的感动，他现在要做这些事情，他现在要说这些话，你怎么分辨呢？哎，那些真的是来自神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相信呢，我们是很难分辨的。所以盼望在这儿呢，弟兄姊妹要更努力的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创世纪的研读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来看看28章10到22节的内容，是28章10到22节的内容。那这一段就说到了雅各梦见神和他的使者的。在前面的几章就介绍了雅各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两次获得了本来是属于哥哥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一直都不知道他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所以28章10到22节将会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资料的。从这段经文开始，创世纪将会继续雅各个人的经历，这个不再是把他视为是家庭斗争的一个成员了，他将会是主角，那个焦点就落在他的身上。那么10到22节这一大段经文呢，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28章10到15节，雅各做梦。第二部分是16到17节，雅各醒来以后的回应。第三部分是18到19节，雅各起来之后的回应。第四部分是20到22节，雅各祈愿的。那现在我们就逐部分来看看，28章10到15节，雅各做梦的。做梦的地方就是在雅各离开了别示巴，向着哈兰前进的途中。首先，雅各到了一个地方，这是第11节的记载呀。当雅各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天色已晚，到处都是漆黑一片的，他不能够继续赶路，就在那里住宿。当地没有客店呢，所以他就只能够在那里躺卧睡了。另外，当地没有人招待雅各，就反映出这个地方非常的荒凉，离开城市很远，所以没有人居住的。第11节记载，雅各拿了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那以前呢，很多的学者都认为雅各把这块石头当作是枕头的。近代的学者就认为那个是保护石，放在头的旁边或者是后面，遇到袭击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石头去还击了。那雅各梦中看到了什么呢？正当雅各睡得很甜的时候， 神主动借着梦向他启示。雅各先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梯子可以翻译为台阶、梯阶。这个梯子头顶着天，就是说这个梯阶把天和地连起来。这个梯子的目的就是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有学者就认为了，那些正在梯子走上去的使者就代表了保护迦南地的天使，那些正下来的是负责保护哈兰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个走上去的使者完成了保护雅各在迦南的任务，那个走下来的将会和他一同去哈兰。他们合起来就代表了，无论雅各往哪里去，都会有神去保护他的。我们还看到了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个显示了这件事非同小可。雅各在梦中听到什么呢？耶和华向雅各说了以下的话。首先，神是做出了自我介绍，他是耶和华，是雅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个把雅各和亚伯拉罕的约以及应许连起来。他不仅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神，他将会成为第三代，就是雅各的神。虽然雅各很快就要离开家乡了，但是他不会和祖父父亲的神失去关系的。第二方面，神会把雅各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第三方面，神预告了雅各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虽然雅各当时还是独身的，还是单身的，神却提到了他的后裔。这个暗示了他这一次前往哈兰娶妻一定会顺利的取得娇妻，又会有许多子孙的。第四方面，雅各的后裔必向东西南北开展，这是神以前没有向亚伯拉罕和以撒提到的。以赛亚曾经指出，以色列人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是旧约唯一另外一处经文这样的用开展这个词。开展就暗示了可以越过任何的障碍，不受阻碍的。第五方面，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和他的后裔得福的，这是第十四节的记载呀。第六方面，耶和华接着就把祝福的对象从雅各以及他的后裔转移集中在雅各一人的身上，而且由将来就转回到雅各现在所面对的困境。作者用六个动词表明了他会为雅各做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一定会和雅各同在，这是雅各生平常常提到的，也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他因为要离开家乡感到很孤单，孤苦伶仃的失去了依靠，所以他感到害怕。神在这里特别的提到要和他同在，这个成为他很大的安慰。第二方面呢，不管雅各往哪里去，神都会保佑他。第三方面，神一定会带领雅各归回这地。虽然雅各还没有离开迦南地，神已经应许了一定要带他回来，因为他和他的后代一定会按照应许得到迦南地为业的。第四方面，神总不离弃雅各。第五方面，神一定会成全向雅各所应许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16-17节，雅各醒过来以后有什么回应呢？雅各发现那个地方虽然是荒山野岭，到处都没有人，却不止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16节说，耶和华真在这里，但是他竟然不知道，所以他觉得羞愧。或许他一向是以为神居住在祭坛，是有祭坛的地方才会有神的同在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耶和华会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向他显现，和他同在，所以他感到惊讶。而另一方面，他从惊讶变为了惧怕，他发现这个地方值得恐惧的，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第一是神的殿，那这个直接的翻译是神的房子，是指神显现的地方。第二方面，这个地方也是天的门，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在这地的梯子往天上走来走去，象征人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去遇到神的。旧约圣经有不少人和神相遇的时候都感到惊恐，因为知道自己不配嘛。雅各发现所在的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也很自然的会感到惧怕。28章18-19节是说到雅各起来以后的回应。第二天，雅各好像祖父亚伯拉罕那样的，清早起来就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是把整过的石块竖立起来当作是柱子。这个有两种功用。第一，是提醒自己神曾经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也表明了这个地方是神临在的地方。第二，约书亚代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把一块大石立在橡树下作为证人，证明他们听到了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雅各所立的柱子也见证着神曾经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以及做出了应许，他是一定会履行的。那第二方面呢，是浇油在上面。这个直接的翻译原来的意思是浇油在他的头，可以有两种含义。第一是把这个柱子当为是圣的献给神，这个石柱因此可以代表神了。那第二方面，用浇油这个动作象征了他和耶和华是有联系的，大家相关，建立了关系，耶和华一定会帮助他。雅各做了三件事情，刚才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把整过的石块竖立起来当柱子，第二是浇油在上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称那地为伯特利。这个是19节的记载。伯特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殿，就是神显现的地方了。28章20-22节，雅各祈愿。雅各跟着就在这个纪念柱前面祈愿了，这个是旧约第一次和最长的祈愿呢。雅各提出了五方面的愿望：第一，他希望神和他同在；第二，他希望神一路上保佑他；第三方面，他希望神在路上供应他的需要，比方说食物和衣服；第四方面，要使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第五方面，他希望耶和华成为他的神，就是按照上述的四方面对待他，在各方面帮助他。现在我们也来看看雅各还愿的时候会做什么事呢？第一，那个石头柱子必作神的殿，这个可以有两种的意思。第一方面，他会尊这个柱子所在的地方为圣，让人经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地方是神圣的。第二方面，他会在这里敬拜神。后来雅各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那第二件会做的事， 就是凡神赐给他的，必献上十分之一。雅各承认他将来所得的都是源于神的。伯特利后来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人献上十分之一的圣地。好，这个就是28章的内容啊。在当中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功课呢？怎样的应用这些经文呢？我们来谈谈哈。第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遇到危机，就好像雅各一样的前途渺茫，后有追兵。这个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想办法逃避，最好走到杳无人烟的地方。其实我们应该有醒觉，记得神可以把这些的危机转变成为转机，作为我们生命的转捩点，作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一步。所以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方面恳求神向我们显现，在危机当中呢，让我们经历到他。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神用各种方法所提出来的教训和指引的。第二方面，在危机当中要牢牢的记着，神仍然关心我们，就正如他主动的关心雅各一样，他愿意和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做我们的避难所，而且按照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加以援助。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的好客的很好的主人，他很愿意牧养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平顺的日子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我们最痛苦和最挫败的时候，他更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带离那个怨恨的心境。在我们前面会摆放更多值得我们奋斗的目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落在什么境况下，都不要放弃希望，要继续的信靠。另外，在危机过后，不要忘记了向神献上感恩。
创世纪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那陶丽敏还想到了，我们要谢谢神，因为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就正如他不斥责或是追究雅各欺骗父亲和哥哥，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一定会赦免的，而且他会用他很宝贵和我们不配的恩典去帮助我们，不追究我们的过错。当然，神这样的赦免我们呢，绝对不是放纵，不是容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他这样做是叫我们要敬畏他，就正如诗人的祷告：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在那个犯罪的过程或是以后，我们肯定会受到痛苦的。神无处不在，他不仅是在教堂，在会堂里向人显现，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和神相遇的，那个地方就成了伯特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伯特利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空间和神相遇呢？犹太人认为一个人祷告的地方就是他的伯特利，那个时候天门会打开，让神听到我们的祷告的。今天在这儿，陶丽敏也问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伯特利？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跟神相遇的呢？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28章的时候可以想到的一些应用或是反省的。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29章的经文了。从29章到31章这一大段的经文呢，都是描述雅各和拉班交手的经过的。29章的1到14节是这一大段的经过的引言哈。那么29章的1到14节是描述雅各到了拉班家。那今天我们就开始看这段经文，或许时间呢不是十分的足够，那明天的时间我们会更详细的谈，现在先啊看看这段的结构啊，一些开始的经文等等。29章的1到14节可以分为三部分。29章的1到8节说到了雅各碰到牧人。第二段呢是29章的9到12节，雅各遇到了拉结。第三部分是29章的13到14节，雅各和拉班相见了。29章的1到8节，雅各碰到了牧人。他们碰到的地点是在哪儿呢？雅各在伯特利祈愿以后，就精神奕奕的向着哈兰进发。他得到了神的应许会和他同在，所以他现在是比较有信心和变得乐观了，脚步也轻松起来。他来到东方人之地，他到了哈兰地田间的井旁。雅各好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来到哈兰的时候先找着水井。这里特别指出井是在田间。田间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哈，因为这个叫人误会了是耕种的田地。其实田间是指还没有开垦的土地，上面的草是可以用来饲养牲畜的。雅各举目观看，见井旁有三群羊，而且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羊在等候牧人从这个井打水给他们喝，牧人也在等待，等到约定的时间人都到齐了，才把这个井口的石头滚开打水给羊群喝的。那为什么要等到人齐了才可以滚开石头呢？因为这个是大家约定的，免得有人占用太多井水。这里提到了三群羊，或许是已经有三个牧人聚集了，他们觉得有足够的体力把大石挪开打水给羊喝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好，那么雅各跟这些人碰上了，他们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大家是寒暄一番，雅各接着就提出第一条问题了，你们是哪里来的？那这个有点是明知故问的，因为在哈兰的井打水给羊喝的牧人多数是来自哈兰的，除非雅各当时还没有知道啊，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哈兰了。当雅各知道他们果然是来自哈兰的，就立刻追问他们是不是认识拉班这个人呢？他提到拉班是拿赫的孙子，而不说他是比土利的儿子。这个反映出拿赫在这个地方是家喻户晓的名人。牧人表示他们认识拉班。雅各再问了，他平安吗？这是他千辛万苦来到哈兰的目的，是要投靠舅父拉班。如果拉班有什么三长两短，甚至是不在，雅各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当他听到牧人很精简的回答说平安，他就放下了心头大石，可以舒一口气。没想到好戏还在后头呢。牧人继续说了，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雅各最想找到的亲人立刻出现了。29章的9到12节就是要描述雅各遇见拉结的。那这一段呢是勾画出很感人的一幕啊。雅各还跟牧人说话的时候，女主角拉结出场了，她领着父亲的羊前来。雅各一看到拉结就立刻采取行动，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 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或许他是外人，不受到当地牧人彼此之间的协议束缚的，所以他不需要等到人齐了才可以滚开那个大石。这块大石啊，通常要两三个人才可以移动的。雅各好厉害呀，却是赤手空拳的把他就滚开了。他一下子就变了这个大力士。他的力量是源于什么呢？第一方面，神和他同在的。而第二方面，雅各忽然变得这么有力，和他感到很兴奋，很希望帮助自己亲人一臂之力是绝对有关系的。这种的兴奋和渴望就带给他短暂的超然力量，就好像母亲为了拯救儿子，可以在冲动和母爱的驱使下把压住儿子的重物抬起一样的。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哈。明天我们继续的看看雅各跟拉结相见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怎样的，还有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究竟又学到什么功课呢？
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呢，不仅是自己好好的学习创世纪，也可以更多的跟你身旁的弟兄姊妹分享你所学到的究竟是什么功课，可以互相的鼓励，把你所学到的活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今天咱们的时间就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